各位听众，周末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心理漫谈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播新竹，在这里也祝大家新年快乐，希望2026年每个人都能万事顺意。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谈的话题是爱的语言，这个英文也叫 love languages。 为什么会谈到爱的语言呢？因为在我心理咨询的工作中，包括平常和亲朋好友的聊天中，经常会听到大家会觉得说，我在很努力爱一个人，但是对方好像没感觉，或者是说，如果他真的爱我，他怎么不这样做？特别是两性关系之间，很多人会觉得每个人爱的表达方式不一样，比如我希望我的伴侣能多称赞我一些，多给我一些言语上的夸奖，但这个时候我伴侣可能会说，我不擅长夸奖人，或者我不知道怎么夸奖人，我来夸奖人也只是我编出来的一套话，不是很自然。所以这就让我想到在美国心理学家 Gary Chapman 提出过的一个很有名的概念，叫做爱的五种语言，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表达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个跟我们自己的家庭背景、人生经历也有关系。那我们的人生经历导致了我们的爱的语言，而爱的语言不一样，有时候沟通中就会发生一些障碍啊，甚至是最后引导到这个冲突。所以爱的语言呢，其实就是一个人最容易感受到被爱的方式。比如说我觉得被爱是很简单，送的礼物，我觉得被爱是言语夸奖，我觉得被爱是他很关心我，跟我一起有很多时间互相陪伴。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在用自己习惯的方式去爱别人，比如说我的父母是很爱夸奖我的，那我也会用这个方式去爱其他人。反之，如果我的父母对我的一些支持都主要是金钱上的，那我可能也觉得金钱上、现实上面的一些支持才是我的爱的语言。那么关系产生误会也是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自己习惯的方式不一定是对方真正需要的方式。我们经常听到的是说，比如说两个人在交流啊，其中一个人抱怨了很多工作上的呀，或者是生活中的烦恼的事情，而另一个人开始给解决方案，另一个人说啊，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啊，比如说你应该跟你老板说你不干了，你应该怼回去啊，或者是你应该别想了，你已经下班了，别想工作上的事情了。而这个时候倾诉的一方可能会更生气，因为倾诉的一方只是想倾诉，他只是想希望一个人能听到、能理解、能说啊，确实这样挺烦的啊，我很懂你的感受。这个人他并不一定需要很快的解决方法，所以说很多时候呢，我们会用自己习惯的方式去回应，但这个不一定是对方真正需要的。所以我们又回到说什么是爱的语言。那么第一种就是肯定的言语， words of affirmation， 这个是一个真诚的肯定、感谢、赞美，这个本身就对很多人来说很重要了。比如刚才这个例子，一个人他在抱怨生活中的烦事儿，如果这个时候他的伴侣回应说，哎，你已经很努力了，我看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看你工作中其实能力也挺强的，或者是哎，我谢谢你跟我分享，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些，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很关心人的人，那这样子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个非常好的表达爱的这一个语言。但这个一定要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受啊。我曾经在做伴侣咨询中遇到过一对夫妻，他们在之前的心理咨询中，咨询师告诉他们要互相给正反馈，因为他们互相太多批评了，但是他们做这个正反馈呢，感觉就跟挤牙膏一样，非常困难啊，甚至有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去夸别人啊，不知道我该说什么好，好像夸奖的都是很表面、很肤浅的事情。慢慢的，他们也不会互相夸奖，这个正反馈的练习也会慢慢淡忘，两个人可能又回到了互相批评的这个相处模式。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这种肯定的语言对于他们来说是不适应的、不习惯的。所以说我们要意识到，就是说，哎，每个人到底需要什么， 那如果一个人他需要的是肯定的言语，他需要的是感谢赞美，那冷漠啊、沉默啊，或者讽刺式的玩笑都会让他们很受伤。就像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我就开一个玩笑，但是我的伴侣为什么会那么生气？那么相反，生气的人可能会说，我是不是太敏感了？其实这不存在谁太敏感了啊，只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这个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边界，自己对于爱的语言的偏好。那如果是相反的，会带来一些伤害。第二个爱的语言呢，是quality time， 这个中文应该可以叫做有质量的时间。其实这种就是陪伴，这个陪伴不是说仅仅的我们坐在一起啊，很多时候会发现可能我和我的伴侣就坐在家里，但是我们两个人在玩手机，我们可能下班回来也不交流，反正就玩手机然后就睡觉了，这个不是 quality time， 因为人在一起，心却在手机里，在视频里，在游戏里。那么 quality time 是两个人真正的放下干扰，一起干两人都享受能互相陪伴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很简单，一起散步聊天一起做家务的时候聊一聊今天发生的事情，一起看一部两个人都非常喜欢看的电视剧一起做一顿很好吃的饭，边吃边聊一起认真听对方说话，而不是敷衍的去回应这些其实都是 quality time。 因为这个爱的语言就讲，你愿不愿意花时间就是你愿不愿意爱我的证据。因为人每天其实在一起的时间很有限啊，我们都需要忙碌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情。那如果能真正的放下其他的干扰，互相的陪伴，互相的享受在一起的时光，那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我们看到当生活中很繁忙的一些情侣啊，不管是因为孩子，还是因为工作，还是因为任何家庭事情忙碌，他们的 quality time 可能是很少的。所以这个也是他们会非常需要的一个爱的语言，就说不仅仅是我俩待在一起，而是我们真正的能陪伴，真正的一起做一个互相享受的事情啊，这也是爱的语言的一种。第三种爱的语言呢，是接受礼物 ,receiving gifts。这个不是拜金啊，不是说我很崇尚很昂贵的东西，这种礼物更多的是你想着我。它可能就是一张明信片我在哪里，我出去旅游，诶，我给我的伴侣写了一个明信片，或者诶，我顺路看到了一个这个面包很好吃我想起来我的伴侣就喜欢吃这种面包，我给他带一个诶，或者我看到了一个小东西诶，我觉得诶，这个东西特别可爱我的伴侣肯定特别喜欢。这种就说爱被实体化，其实这个传达的信息也是你在想着我，你在记着我我在这个心理行业的工作中，有时候会有人问我什么样的信号能表达我对某人的感情还在，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爱他了，我是不是还喜欢他。那这个时候其中一点我会提到的就是，你还是在生活中不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方方面面想着这个人听到个歌会想到他，看到个风景会想到他，看到个好吃的东西会想到他然后呢想给他买想赠送给他，其实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爱的连结。那么这也是接受礼物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爱的语言礼物不需要有多贵，但是能表达出我想着你，我记着你，它就够了第四种爱的语言呢，是 acts of service， 可以叫做服务的行动。这个是非常多人的一个爱的语言，就是爱是你为我做了什么。有的人会说，我也不需要礼物，我也不需要你夸奖，我也不需要我们两个一起来什么看个电视，散个步，聊个天，我需要你能真正的帮我分担，比如说是家务比如说是孩子的这个教育比如说我很讨厌做一个事情你替我完成比如我很讨厌这个去寄东西或者退换货，你帮我去把这个衣服呀什么买的东西给退换了，这个是非常多人的爱的语言就是你真正的帮我分担了，那么就让我会觉得我不那么孤单我 在生活上是有帮助的，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永远都是合作，对吧？互帮互助。所以这个爱的语言呢，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我帮你比我爱你更有分量啊。有的人会觉得爱嘛，反正也不会那么长久，但如果真的能互相帮助、互相扶持，这个感情可以走得很远。那最后一种爱的语言呢，是 physical touch， 身体的接触。这个不只是亲密的行为啊，这个也可以是拥抱啊、牵手啊、坐在一起啊、我轻轻拍你的肩膀啊。因为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不太善于去用言语或者行为来表达爱，但是他很善于身体上的接触，比如说我搂着你啊，在街上走，或者说我牵着你啊，或者说看电视的时候我挽着你，这一些细微的动作展现出来了我是爱你，我是关心你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习惯互相这些爱的语言啊，并且去接受。因为我们想，如果一个人他很需要对方很多口头的表达，但这个人不善于表达，但他善于身体上一个表达，比如我累了，我会拍拍你的肩，我来表示我累了，或者我错了，我会拉着你的手然后道歉。我不一定当天会说很多，但是我会拉着你的手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去非常的深刻的了解啊，和我们在一起的人他们表达爱的一个方式。所以说了解爱的语言呢，我们并不是为了给每个人贴标签啊，一个人可能有很多种爱的语言，我们是为了更好的去爱一个人，更好的去了解对方。那么我们也可以问自己三个问题，就什么最容易让我感受我是被爱的，我最常用什么方式表达爱，和我爱的人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一个成熟的关系不应该是啊，你应该懂我。我们经常会在这个生活中听到啊，他应该知道，他应该我不说他就知道。但是很多时候不去表达、不去讨论，对方是不知道的啊。其实真正的爱是啊，我愿意学习你的爱的语言。所以我也希望这一期播客呢，这一期栏目呢，能对大家有一点点帮助啊，能让大家去思考一些这些提到的话题。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这个评论啊、疑问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里面留言。那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也祝大家接下来有一个好的农历新年。好的，拜拜。